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就像这首诗歌今天早晨提醒我们一样，哦主啊，我们在各样的难处的当中，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安息在主你的保守的当中，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可依靠坚固的膀臂。主啊，我们真是仰望你，当我们来到主你施恩宝座的前面，愿主你口中的话你进到我们里边，点活我们这个人。哦主啊，叫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我们都能够来为主你的旨意在这个世上奔跑。主，我们谢谢你赏赐给我们这样一段有福的时间，我们愿与天下的众圣徒，我们在这个时候将我们的感谢、敬拜和赞美，我们归给你，愿荣耀归给做宝座的羔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我们来读几段的圣经。诗篇127篇。所罗门上行之诗。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我们下面再看一段新约圣经，以弗所书2:10。以弗所书2:10，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刚才我们读到了希伯来书的刚才我们读到了诗篇的127篇，那么我们就知道在希伯来书1:1的里边，那边说过一句话，说是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我们看见神是借着先知向我们说话的。摩西五经，摩西本人他就是做先知的，那么大卫他也为神做先知。比如说我们读到诗篇69篇，那被称为叫做弥赛亚诗，那么在主降生的1100年以前，大卫他就在他的灵的看见的里边，他就是准确的预言啊，他完全的预言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这个苦难。这个这个大卫做先知啊告诉我们的。当然除此以外，我们还有5卷的大先知书，那么还有11卷的小先知书，那么这些我们都说是神借着先知来向我们说话，但是神也借着君王来向我们说话。那么当然除了大卫以外，那么他就是所罗门。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诗篇127篇就是所罗门所写的上行之诗。那么在旧约圣经的里边，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什么意思，就是和平的意思，所以所罗门王我们称他，那么就是和平的君王。他不但是和平的君王，那么他也是智慧的君王。所以在所罗门王这个在列王记这个上 第三章那么就记录到，当所罗门王登基做王的时候，他在基遍那个地方向耶和华来献祭。那么他这个献祭的规模是非常大的，有1000个献祭的祭牲，那么献在神的面前。当献祭的馨香达到神宝座前面的时候，那么神就向所罗门王有一个应许，说你向我求什么你都可以得着。所以在这个时候，所罗门王他就向耶和华神求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读箴言，我们读传道书，我们就知道所罗门王的言语是充满了智慧的。他的比喻可以从最小的牛膝草，他可以说到最高大的香柏木。不但如此，他的言语不但是充满了智慧，他还充满了那种丰富的生命的智慧，那种属灵的智慧。他不但是在说世上的事情，他能够从世上的事情他能说到属灵的意义。比如说我们在读他写的歌中之歌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想文士以斯拉能够把他的一篇的祷告收在15首的上行诗里边。那我们读过，刚才读过诗篇127篇，我们就知道这个绝对不是偶然了。那么我们读了开头的两句，说若不是耶和华，若不是耶和华，我们一定会有一个似曾相似的一个感觉。因为在诗篇124篇的里边，所罗门王的父亲大卫他写的上行诗，那么也是这样开头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那么到了诗篇127篇就讲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若不是耶和华看守。那么我们前面和大家交通过了，那么若不是这个文体啊，是旧约圣经里边一种非常独特的一个文体，所以他说若不是，一定不是怀疑啊，也不是否定，而是肯定之肯定。所以这个祷告的人呢，他就用了这一个反问句，他来特别的肯定一个结论。那么在诗篇124篇，我们就看见大卫他是站在他人生经历，他往回头看的时候，他就得出一个结论，是耶和华帮助了我们。那么今天的所罗门，他也在建成了圣殿的以后，他在往回头看圣殿建造的这个过程，他看见华美的圣殿，他没有把功劳拉在自己的身上，他说是耶和华来建造的。他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墙，他说一定是耶和华在看守的。不但是所罗门王特别喜欢用这一个文体，大卫很喜欢用反问句这个文体。那么保罗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的里边也是特别爱用这种文体的人。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诗篇127篇的里边，所罗门王在这里说，他说向我们说，他说这是耶和华建造，这是耶和华在看守。那么第二点，我们看见大卫这样说，所罗门王这样说，先知以赛亚这样说，保罗也用到文体在这样说。那么我们就知道，虽然圣徒们他们在生活的年代，他们的背景，他们的经历都各有不同的，他们的身份都是不同的，但是说到生命的经历，我们上次已经跟弟兄姊妹们交通过了，他们里边的感觉和认识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诗篇124篇和诗篇127篇这两首的诗都是用的一个反问句，若不是耶和华，若不是耶和华来开头， 那么这两首诗向着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虽然今天我们和所罗门王生活的年代要相差大概3000多年，将近4000年的这个年代，但是说到生命的经历，我们里边的感觉和认识应该是完全是一样的。那么今天在神的家里边，我想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年龄，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的语言方言，甚至我们生活的背景，我们是完全都不同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这就是把我们分开的理由吗？有的地方神的家的聚会是分开地方的，是分开时间的，是分开年龄的，是分开语言方言的聚会。有的地方明明是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硬是要分开年轻人的基督的身体，年长的基督的身体，说这个方言的基督的身体，说那个方言的基督的身体，我们硬是把基督的身体分成好几块，分成十几块，分成好多块的。我们聚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就是一个生命吗？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的，不就是一个生命吗？我们虽然不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虽然多，但是我们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里边我们是一个生命。我们虽然不同，说到生命的经历，我们的感觉，我们的认识是完全相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他在以弗所四章的里边，他说到教会的身体，他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说到教会的特性就是这一个身体，他一口气说了7个义。只要生命相同，我想我们应该竭力的保守身体的合一。刚才我们在这里，我们也读到了以弗所的2章10节。那么在旧约圣经里边，在诗篇127篇，所罗门王他讲建造。那么在新约圣经里边，保罗他在这里，他讲神的工作。他们两个用的字眼是非常相近的。所罗门王讲建造，那么保罗讲工作，这两个字眼在中文里边好像是有一点的差别，但是在原文的里边，虽然一个是用到这个以色列人说的希伯来文，那么一个是用到那么比较靠近现代的，那么就是古希腊文，但是这两个字眼是比较相近的。那么而且呢，你看他们两处都是说到，是指着一位说的，那就是神自己。所以在这个诗篇127篇，所罗门王他说到建造的是耶和华。那么在以弗所的2章，那么我们就在讲神在我们身上是一位建造的神，是一位做工的神，是神自己。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如果我们真是严格的按照原文的来翻译的话，我们都是神的建造，我们都是神的制作。所以在约翰福音5章里边，主耶稣就向我们说到一句话，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对神的认识的上面，我们看见他们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建造、保守、做工的主住在我们里边。这一位神他不是道理的神，这一位神不是空喊口号的神，这一位神是实实在在的做工建造制作不停歇的神， 这是我们今天做神儿女我们应该有的经历，我们应该有的认识。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文士以斯拉他要从所罗门王那么多的祷告的里边，那么多智慧的言语的里边，他单单就抽出来这一首，他放在十五首的上行诗的里边。他是要那些建造圣殿的人，他是要那些重建圣殿，我们讲第二圣殿，就是所罗门圣殿以后的那个第二圣殿的那一些人，那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能够得着一个生命的经历，在他们里边有一个认识，这一个认识是从古一直到今，从古时一直到今天，都在神儿女中间是一个经历，一个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做工不停歇，建造不停歇，制作不停歇的主。那么我们看十五篇的这个上行诗的里边，署名的上面有名字的，那么只有五篇，那么有四篇呢是大卫写的啊，那么还有一篇呢，就是诗篇的127篇是所罗门王写的。那么其他的呢是没有作者，那有的读经的弟兄啊，就根据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经历，还有他们读经啊的那个知识哈、啊，就说啊，其他的是谁写的，是谁写的。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个神没有把作者的名字放在上面，那么这是有圣灵啊一个非常啊独特的心意的，那我们就不去做猜想了。诗篇127篇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一首诗歌，那么也可以讲，我们讲我们在读十五首的上行诗的时候，也可以讲它是所罗门王的一个祷告。当圣殿建成了以后，当耶路撒冷的城墙都建齐了以后，整个的耶路撒冷好像是联络整齐的一座的城，他回顾过去的经历，他也看到在他身边所发生的人事物，他对神有了一个认识。这一个认识就是诗篇127篇开头的那两句话，若不是耶和华建造，若不是耶和华看守。所罗门王他一生他写了无数的诗歌箴言，那么我们把他们都统称为叫做所罗门的智慧言语。那么可以说在以色列的属灵的宝库的里边，那所罗门王和他所写的智慧的言语是占了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的。但是我们要问一句话，为什么他丰富的这个属灵的宝库的里边，以斯拉进去他只单单挑了这一首诗篇127篇呢？首先我们从诗篇127篇我们里边看见，所罗门是一个极会用比喻的一个诗人，他这个人的祷告他常常的是用到身边的这些的人事物，他来向神祷告，他常常的他从身边所发生的这种日常的生活的里边的这些的事情，他有敏锐的观察力，他能够看见这些事情其实是不普通的事情。诗篇127篇其实是地上非常三件非常普通的人事物，或者我们说是地上非常普通的三种的人，但是在所罗门的眼里他们一点都不普通的。所罗门从他们这些人的经历的当中，他能够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神是做工不停歇的主，我们的一切都在乎这一位建造、做工、保守、不停歇的主。 他首先讲到建造城池的人，那么他把建造这个建造宫殿、建造城池、建造圣殿和看守的人他放在一起，你看见吗？他有一个敏锐的观察力，他看见的不只是这些的工匠，他回头看这些过程的时候，他不只是看见身上挎着箭袋、手里拿着长矛看守城池的这些的勇士，他不只是看见这个。所以在先知以赛亚的话里讲，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注意，因为在你们的道路之上有一条道路，在你们的意念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意念。这就是诗篇127篇，他看到了第二种人，他看到了那些生儿养女的人，他不但是看见他们生产的时候那个这个做女人的痛苦，他们不但是看见哦孩子成长的时候父母的这个欢喜，父母的喜乐，他们在这个他们对孩子哦主啊，这个真是他们哦这在这个计划孩子的发展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人一样，我遇见这个一位弟兄是从国内来的，千辛万苦从国内来的，他就告诉我，他说杨弟兄，我到了美国来真是吃足了苦头。那我就问他，你吃这些苦你觉得值得吗？他说值得，为着我的下一代能够有比我更好的生活。这是做生儿育女那些父母的心情。但是所罗门他有一个敏锐的观察力，他从这些父母的身上他看见一件事情，你的孩子不是你的产业，你的孩子不是你所生的。他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是耶和华所给的赏赐。这是他敏锐的观察力，他看见了箭袋充满的勇士，他你看见没有，他看见那个勇士，他不只是看那个勇士的军装多么的威武，他手里的武器多么的锋利，他特别注意到那个勇士身上背着的箭袋。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王他不但是有敏锐的观察力，他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属灵的洞察力。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三种人你只要在耶路撒冷街头上走一走，你每一天都能够碰见，如果换上我们的话，我们觉得每一天都遇见的事情是没有什么稀奇的，是这个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所罗门王他从这些每一天都能够看见的人事物的里边，他不但是有敏锐的观察力，他可以从一个勇士他就盯住他身上所背的那个箭袋，他可以从一个家庭他能够眼睛聚焦在那个家庭父母手中所抱的儿女，他可以从华丽雄伟的圣殿的里边他想到建造时候的那个艰难，他有敏锐的观察力，他更有那个属灵的洞察力，他从这些的事情，从这些人的身上，他看见了属天和属灵的意义。我想这是文士以斯拉选中这一首诗歌，所罗门的这一个祷告，所罗门这一个生命的经历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读诗篇127篇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做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愿诗篇127篇能够对我们有一个激励，对我们有一个帮助，我们能够 做一个属灵的人，很多弟兄姊妹都愿意做属灵的人，很多弟兄姊妹都说我已经是属灵的人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难道我们不是属灵的人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过诗篇127篇，我们能够从所罗门王他所用的看到的这三种人，我们就知道了属灵不是空对空的，属灵不是我们把世界上的事情和生命里的事情我们对立起来，我们把它分开来、哦、我们觉得属灵就是把我们里边所有地上的事情我们都全部去掉了、哦、我们就是属灵了。有一位姊妹是我认识的，她到了弟兄姊妹家，她就观察弟兄姊妹家用的茶杯是什么颜色的，你用的碗筷的上面是写的什么字的，最好在她的眼里我们用的碗筷都是一墨色的，都是要么就是白色的，要么就是黑色的，我们觉得这样就叫做属灵吗？对不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我们把地上的事情我们都从我们生命里边我们都去掉了，我们都割开了，我们两只脚悬空在半空的当中，我们就属灵了。结果常常是我们说属灵属灵，我们都变成喊属灵的口号，我们成了真正属灵的人。为什么？我们读过诗篇127篇，我们读过所罗门王所看到的这三种人，我们就知道因为属灵的事情不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诗篇127篇，我们就知道一个属灵的人要善于从身边的人事物的里边我们来认识主，要善于从日常生活的人事物的里边我们来为主做发表。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传福音，他只要一打开嘴巴，那听众的耳朵就闭上了呢？所以在属灵的事上，我们要学所罗门，他能够从小小的牛膝草，他能够从山里的百合花，他能够从草场上的羊群，他能够从放牧羊群的牧人，甚至他能够从良人和心腹，甚至他能够一朵小小的凤仙花都能够引起他的注意，都能够叫他看见那个属天的荣耀，他也能够讲得出属灵的教训来。弟兄姊妹，这叫做属灵。我们读到行传17章，那么那里就讲到保罗，他有一次他就有机会到了雅典，因为他在雅典他要等候他的同伴，所以他就在那里多待了几天，所以他就到雅典的街上看。雅典是希腊文化宗教这个政治的一个中心，所以我们都知道希腊人是最会讲哲学的，希腊人是最会讲宗教的，所以这个雅典的城里边满城都是偶像，所以保罗去东去西他都被偶像包围着。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弟兄他心里感觉是怎样？他看见他身边的人事物，他里边有灵的那个反应，他的生命对这些的偶像有一个很大的反应。他看见全城的人，他们可以说是智慧人，他们可以说是哲学人，他们可以说是宗教人，但是他们被这么多的偶像所捆绑。 历史行传的十七章十六节就说到了保罗当时灵里边的一个感觉，他心里着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人心里着急了，当神的儿女心里着急的时候，他该怎么做？难道他就是要搬一个木箱，上面再放几块石头，他或者他就要站在那个希腊神庙的那个大门口，就跟他们说，你们要砸毁偶像，你们要烧掉所有的偶像，就像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边所讲的，你们要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他可以讲这些属灵的大道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在他的里边不是喊口号的主，不是大道理的主，主在他里边是活水江河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主。我们的弟兄是属灵人，所以他就从希腊人他们所拜的这些的偶像，因为保罗看见他们抬着偶像满城的游行，其中还有一个牌位，上面什么偶像的这个形象都没有，然后写着未食之神。所以这个希腊人很聪明啊，他们怕这个还有什么偶像是他们从来没有拜到的，所以他们有专门有一个牌位，为着那些的偶像，他们为了不得罪偶像。所以你看见吗？人心里被偶像捆绑的是非常惧怕的。保罗就着他身边的人事物，保罗就问他们一个问题，这个就是诗篇127篇。保罗问那些敬拜偶像的人，你们所敬拜的神，你们认识吗？我们感谢主，神就为保罗在雅典，在那么一个希腊文化、宗教、政治中心的地方，出了这么多伟大的哲学家，偶像林立的那个中心，为我们的弟兄开了传福音的门。弟兄姊妹，这叫做属灵。那我们来看诗篇127篇，它里边讲到三种人。刚开始在第一节第二节，所罗门王他就问，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一个工匠在国王的眼里有一个不一般的地位，一个看守城池的人，他们只不过夜间按着更次，他们轮班轮流的来看守这个城池，但是在国王的眼里却有一个不一般的意义，因为这一位国王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就讲到，他说你们清早早起啊，夜晚安息，你们都是吃劳碌得来的饭，他说你们是枉然。为什么枉然？因为他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安然睡觉就是安息的意思。他就是告诉这些人，若是你们建造，你们不安息在神的建造的里边，你们的劳碌、你们的收获、你们的赏赐就是枉然。若不是你知道是神在看守耶路撒冷这一个城池， 这一座城是在神的手中，他看为极其宝贵的话，那么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本是枉然。并不是他们的劳碌枉然，并不是他们吃劳碌得来的饭枉然，而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在享受神给我们一切丰富祝福的时候，我们若不安息在这一位赏赐我们的主的手里的时候，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枉然。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虽然经过这么严重的疫情，我们可以恢复面对面的聚会了。虽然我们恢复面对面的聚会，我们是有限度的，我们还不能够达到我们心中所愿望的那样，但是我们毕竟是走到这一步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走到这一步，我们若不看见带领我们的主，保守我们的主，让我们走到这一步的主，在我们经历难处的当中，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的主。今天我们就算是走到这一步，所罗门说，一切都是枉然。所以他在说枉然的时候，他不是在说你们吃劳碌得来的饭，地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枉然，不是的。他在这里，他跟传道书所讲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这是他在建殿的那个经历的里边，他回头看的时候，他里边那个生命的感觉。我们一切的劳碌，若不把自己安息在主里边，都是枉然。我们知道所罗门王，他一登基做王的时候，他就做了两件伟大的工程。他第一个，他是建圣殿；第二个，他是建王宫。我们讲所罗门王的是个圣殿，在当时来讲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工程。这个最近的40年，所以这个考古的专家，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墙的下面，他们就发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啊，耶路撒冷的圣殿啊，西面的那座墙的下面，他们就发现了原来这个西面的这一座墙啊，这个窟墙的下面，它这个原来的根基下面还有根基，所以他们就顺着这个根基挖下去。他们从根基的下面，这个石头的上面有刻的签名的上面，他们发现这个是所罗巴伯第二圣殿，所罗巴伯圣殿的那个地基，非常的宏伟，大石头啊，一块长一块短，一块长一块短。那么我们读过以斯拉记，我们就知道了，所罗巴伯立圣殿的根基是在所罗门王圣殿的根基的上面立根基的。所以他立根基的时候呢，他就照着所罗门王的那个立根基的那一个方式，就是石头呢是一块长一块短，一块长一块短的，非常的宏伟。这个考古学家他们挖下去的时候，他们都想象不出来，说是在当时的人，他们怎么可能把这一块的大石头，一块长石头，一块短石头，他们能够尺寸算得那么的精细。在第二圣殿的这个地基的里边，石头和石头缝是接得非常紧密的，当时没有机器，都是靠人手，他们这个接缝之间连一个刀片都很难插进去的。但是其中就有敬虔爱主的那些的犹太人，他们从以斯拉记三章里边，他们就知道一件事情，所罗巴伯圣殿的根基是建在所罗门王那个圣殿的根基之上的。 所以他们就极力的说，他们向政府申请这个经费，他们就说在这个圣殿的之下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根基。我们感谢主，他们就顺着这个就开始往下挖了，他们一直往下挖，一直往下挖，经过许多艰难的经历，也经过有失望，也经过有风险，他们终于挖到了所罗门圣殿的那个根基。在所罗巴伯圣殿的根基的下面，在第二圣殿的根基下面，他们发现了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王圣殿的那个根基。等到他们挖到那个根基，所有的人都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了。这些考古学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们就看见这些根基的石头就像所罗巴伯圣殿的石头一样，是一块长一块短，一块长一块短。但是所罗门王的圣殿的石头凿得更精细，尺寸更加的规整。大的石头，一块石头将近要520吨，一块石头将近520吨。这些考古的专家他们就在那里纳闷，在所罗门王的时候520吨的石头是怎么样一块一块的制作，然后运到工地，然后安放在这个地方。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工具？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技术？今天聪明、有蛮有才能的工程师都想象不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那些考古学家？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因为他们读过旧约的圣经，因为其中有许多的人对旧约圣经那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在列王记上第六章里边，在那里讲的时候，所罗门王建圣殿，所有的材料，所有的石料都是在耶路撒冷城外预备好的，等到这些预备好的材料进到这个建圣殿的工地的时候，列王记上六章在那里讲，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这是神向所罗门王建圣殿的定义，就像摩西要按着神山上的样式来建会幕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是所罗门王，你会不会跟神讲，这样我怎么能够建这个圣殿？你让我在这个工地上铁器都不能够碰着铁器，我怎么能够把520吨的大石头我能够放在这里立殿的根基呢？在人的眼里看来，这是不可能完成的工程。然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用了7年就把圣殿建成了。难怪在以斯拉记三章，那些曾经见过所罗门王圣殿的那个荣耀的那些的老人，那些老一代的人，他们今天看见所罗巴伯的圣殿，他们要大声的哭嚎，这个哭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掺杂在里边。我想其中有一个情绪， 那就是诗篇127篇，所罗门文家他回顾建殿的这个过程，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他一定知道建殿的过程当中许多的艰难，许多看来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毕竟圣殿是建成了。他从建殿的这些工人的身上，他回顾，他总结，他看到一个属灵的教训，我们要安息在神的建造的里边。圣殿不是所罗门建成的，圣殿不是以色列人的双手建成的，乃是耶和华神亲手建成的。我们要安息在主的建造的里边。我们凭什么我们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当初疫情来的时候，所有在德州的，在南方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纪念在纽约的弟兄姊妹，我们虽然祷告，但是在我们里边心情是很沉重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在当时的疫情的下面能够看到前面还有出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边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都是蒙神的恩才能够成的。这个是我们读到的第一句话。然后他就看到，他就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罗门王在他治理的时候，以色列的这个整个的全地是进到一个空前的繁荣昌盛。繁荣昌盛的一个标志就是生命的茂盛。生命的茂盛表现在什么地方？就表现在生儿育女。所以你看，神给挪亚的祝福就是你要生养儿女遍满这地。神给亚当的祝福，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神给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生命的祝福，都是生养儿女遍满这地。但是所罗门王从每一个怀抱着婴儿，手里牵拉着孩子的父母、祖父母，他从街上奔走跑嬉笑的这些儿童的上面，他不但是看见以色列荣耀的将来，以色列伟大昌盛的将来，他看见了一件事情，他说这都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今天我们常常的听到弟兄姊妹讲自己的儿女，他是我生的，他是我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错了。如果我们做神的儿女，他是神赏赐给你的产业，他是属于神的，是神的祝福。今天我们去问一个随便做医学的主内的弟兄姊妹，他一定会跟你说，在医学科学的里边，今天生儿育女，从怀孕一直到女人生产，这仍然是有极大的，是极大的奥秘。这个当中有许多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事情，但是神拖住我们的脚步。我2006年的时候，我还在科罗拉多服侍中。那么当时在服侍的时候，那么我们一起的一位弟兄，他就生了一对双胞胎。那么我记得刚刚生下来的那一天晚上， 这个他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们的弟兄他按照这个他里边有这个生命的感觉，所以怀孕的时候虽然他的姊妹有很多的反应，好像是很不正常的反应，他已经前面有三个孩子了啊，但是他说这个他姊妹讲这个反应和三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医生呢就极力的主张他，你要做各种各样的测试，要做羊水的穿刺，要怎样怎样。他的姊妹就坚持说，儿女是耶和华所给的赏赐。不管怎样，医生说你这样子的反应很可能是生下来会有缺陷啊。他说是神给我的赏赐，我只要能够生下来一定是神给我的赏赐，就是有缺陷，他说也是神给我的赏赐，我们一家要欢欢喜喜的来迎接。所以因着我们姊妹的信心，也带动了弟兄姊妹里弟兄的信心，他就是他们在姊妹怀孕的时候里边非常的有平安，全教会的弟兄姊妹为着他的姊妹的生产，我们进食祷告，我们祷告求主你赐他平安。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就站出来说，用保罗在腓立比里边的话讲，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一句话虽然是保罗说到生死，但是用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这一家身上还是很适用的。所以弟兄他在后面他也说，他说不管怎样，我总叫主能够在我们家照常显大。结果生下来那一天，医生就告诉他，医生的是双胞胎，两个男孩子。哎呀，他们那个时候啊呀，那个时候不知道有多么激动啊！这个我们弟兄是从福州来的，冒出来一大串的福州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懂，我听不懂，我是上海人，我听不懂。弟兄打电话来，嘟噜嘟噜嘟噜说了一大串的福州话，是什么意思？最后他。还好他在挂电话之前他没有忘了，他说感谢赞美主。那我呢就把他们家的好消息我就分送给教会其他的弟兄姊妹，大家都为着他们家高兴，大家都在那里欢乐，大家都在那里喜乐的赞美神。没想到第二天的上午，大概在十点多钟，又是弟兄打电话来，非常的紧急，他说出问题了。我听到他的声音我就知道，因为我很了解这一位弟兄，所以我说你什么都别说了，他当时他已经说不下去了，我了解弟兄的心，所以我说你不要再说了，挂下电话，我们就一家，我带着那个时候我带着我儿子啊，这个我自己家的姐妹马上要生产了，也挺着大肚子，那个时候捧着肚子，赶紧的我们一家就到了医院。到了医院把我吓坏了，这么小的孩子生下来，这么小的孩子身上插了无数根管子，还好我儿子细心，那个时候他数了一下，一共插了43根管子，生下来还不到12小时的这个孩子身上插了43根管子，医生说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病，只是说他肠胃有问题，他的肠子好像是扭住了，好像是不通，好像是根本里边有一段根本就没有长出来，反正医生解释了半天，医生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看着那个无助的孩子，我就跟弟兄讲，把你的手放在这个，他放在一个玻璃罩里边，放在这个玻璃罩上面，还有其他赶来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管护士怎么说，我们不管医生怎么说，在那里护士说你们不要围着这个看，我们放在这个上面。我说我们祷告，我们把这个孩子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就用神的话来宣告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你要为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你一定会负责到底的。我们今天就因着负责到底的神，拯救到底神，爱我们爱到底的神，我们来祷告。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的前途是如何，但是我们知道你一定负我们的责任。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我们知道谁牵我们的手。我们祷告，祷告了以后，弟兄仍然是心里忐忑不安，我们都看得出来，我们就回家了。然后弟兄就后来打电话来讲，他是说飞机就把这个孩子就接到儿童医院的总医院去了，科州这个 Colorado 的儿童医院的总医院，这个直升飞机要飞20分钟。飞到总医院去，2天以后，我的弟兄打电话来，又是喜乐的声音。他说可以出院了。那我说你不要光顾着高兴啊，是什么病啊？他说不知道，医生也不知道。我说是怎么治的？打了什么药？他说什么药也没打。就看了这么一天，医生说你们可以出院了就好了。我的弟兄就告诉我，我这两个双胞胎的儿子，我们原来给他起好了名字，是这个奶奶给取的名字，现在我要改他们俩的名字，一个叫平平，一个叫安安，他们是平安的，是耶和华的产业。十几年过去了，我每一次打电话向科州的这一位弟兄问的时候，我总忘不了问平平安安都好吗？他说感谢主，都好，都有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是耶和华所给的赏赐，他给我们了，他负全部的责任。今天我想，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你们家里还有孩子，我们看见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总是为着孩子有许多的担忧，有许多的担心，我想也有许多的安排。在教养儿女上面，我们还是有许多的学习。但是有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了，安息在赏赐产业的神里边，安息在里面，神负他完全的责任，神负你儿女完全的责任。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一种人啊，那我就不讲下去了。我在最后还是给大家要讲一个关于儿女的见证，这个是我听来的啊。那么这个弟兄在跟我讲这个见证，那么这是一位年长的弟兄，我跟随这位年长的弟兄学习服侍主很多年了。那么这个年长的弟兄始终不跟我提他儿子的事情，他儿子已经很大了，在外地读大学，我只是在他家的照片上看见他的儿子，始终没有听年长的弟兄提过一句。那当然我们心里敬重年长的弟兄，我们也不敢问。那么有一天姊妹这个就跟我们讲，他说儿子出去读大学了，就好像摩西进了埃及王宫一样，把主就忘记了。 那姊妹就说，我们天天流泪为着儿子祷告，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回到主的里面。他们祷告，儿子大学毕业了，没有消息。儿子再不回教会了，他以前在教会是弹钢琴的，以前在教会会背诗篇23篇的，用他家乡的话，用英文，用普通话都背的，现在没有了。他们还是祷告。大概到了8年多以后，孩子都工作了。有一天，他儿子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主就向这个年轻人说，回教会。对这个年轻人来讲，他听愣了，他到处找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时候，这个声音又重复对他说，回教会。他说，我在这个荒郊野岭的地方，在这个加油站，我往哪里去？这个年轻人就顺服主的带领，他一路的开，开了3个多小时，他到了主带他要去的那个聚会。当他进到那个聚会的门口的时候，弟兄姊妹正在唱诗歌，那首的诗歌摸着了他的心，他那天晚上在主的面前嚎啕大哭。聚会结束了以后，他在回家的路上用手机跟他妈妈，就是这位姊妹，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一句话，妈妈，我刚刚聚会回来。我认识这位年长的弟兄，我跟随他学习服侍那么久，没有见过他流眼泪。这一位弟兄，他在主面前流下眼泪。他说7年多，将近8年的时间，他们的祷告好像是没有结果了。但是他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是耶和华给的赏赐，他会负责，他要负责到底。我今天在说这个见证的时候，不是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不需要学习教养儿女的这个属灵的功课。我们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为儿女啊有所预备，我们都需要的。但是我们要安息在主的建造和保守的里边，他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愿主你的话能够在我们里边，哦主啊，真是给我们生命的能力，叫我们能够，哦，把下垂的时候发酸的腿我们都举起来，我们能够在这一个艰难的时代的里边，我们快跑的来跟随你，我们为过去的日子，我们感谢你所赏赐的恩典，我们为前面我们要奔跑的路，我们求主你给我们有扶持的能力，叫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能够为你做明光照耀的见证。我们感谢你，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